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堪培拉的华人基督教会，所以也很荣幸啊，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了学习。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一同的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的话语所改变所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德记。我不知道在2022年过去了，疫情逐渐看上去在好转了。2022过去之时到2023要来之时，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在很多朋友圈里都发出这样 图片，就说哎呀，我们要告别2022，然后现在来拜托了2023。为什么要拜托2023？就是希望2023会更好嘛，然后希望2023能有所有的疫情能过去啊，所有事情好转啊。所以当时我教会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在发这些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啊，很不幸，其实2023会更惨。哇，他们就说哎，你怎么这么讨厌呢？我说你不能寄希望在2023。果然不知道是不是乌鸦嘴啊，反正就是2023以后你就看到物价开始上涨啊，然后突破膨胀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利息上涨，然后每个人都陷入了这个房贷的危机当中啊，然后紧接着还有银行要倒闭啊。然后你看到2023有没有更好？已经过去半年了，跟我2022年跟他们说的是一模一样的，2023其实会更惨，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更好的，只会往一个更加黑暗更加难走的一个道路去发展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因为这个环境变好了我们就好了，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过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今天的经文来一同的学习。首先我们看到人其实期待靠自己的力量逃离黑暗，就当黑暗一来的时候，当困难一来的时候，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人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逃，我要逃开。今天的主角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首先他给了我们一个背景，就士师秉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知道路德记就在士师记之后，士师记的结尾会讲到什么？常说的一句话叫当时国中没有王，人都任意而行，对吗？就是告诉我们当时人都在任意而行。所以路德记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时代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都想任意而为。那这个时候国中又遭遇了饥荒，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一个时代啊！这个国本来就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差很差了，然后又遭遇了饥荒。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从犹大伯利恒的人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就往摩押地去寄居。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寄居？要保存生命嘛，遭遇饥荒了嘛。然后我们先不说这饥荒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一会儿会讲。那一看到饥荒来了，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可能会死人，所以现在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带着我的妻子逃开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一个看上去可能那里会有很多的食物，看上去那里可能是一个光明的地方，先要想用自己的办法去逃到一个好的地方。我们通过地图来看一眼这个到底这个伯利恒和摩押地有多远。你看到其实从伯利恒到摩押其实是很远的一段路程，他等于逃到了约旦河的东边。那摩押人跟以色列人什么关系？有一点点亲近关系，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敌对的关系。因为在士师记的记载当中，摩押人会过来侵略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所以他等于在逃荒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逃到的是一个敌对的阵营，逃到了是一个敌对的阵营，甚至逃到了一个我们说可能那是一个敬拜 外邦神的这种一个或者说偶像的一个阵营当中，他首先就想到我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不管那个地方的文化背景信仰所有都不管，那面人我也不管，我的想法就是逃荒，只要能活下命来什么东西无所谓，只要我能活下命来。紧接着就看到圣经就记载到说这个人叫谁，叫什么呢？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在原文当中就是神是我的主，神是我的主。可能在以利米勒出生之前或者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有一个期待，希望这个孩子能一生能够跟随神，所以给他起名叫以利米勒，希望这个神他的生命当中以神为他的主。但是圣经就很讽刺地告诉我们，先跟我们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一看到饥荒就跑了，然后最后告诉我们这人叫以利米勒，完全没有以神为主。然后第三节，第二节说这人叫以利米勒，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很快经文很快就到了这里，就告诉以利米勒想要逃荒，想要保存自己的生命没有成功死了。那么剩下呢，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希望能保存的这两个人的性命呢，到第五节告诉我们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所以对于一个家，他一心想要做的事情就一件，就是饥荒来了，所以我要保全性命，我要保全我的性命，保全我妻子的性命，保全我儿子的性命，使我的后裔一直延续下来，我就想保存住这一个。但是事与愿违，他所做出的所有的努力，最后圣经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说，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五节经文把他前头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告破，什么也没有得到，逃到摩押地就是为了保存性命，但是什么也没有。其实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当困难来了时候，我们会不择手段想要去逃离，或者说想要自己来拯救自己，想要靠自己的方法使自己能够逃开这个黑暗，因为黑暗可能对人来说带来的是一种恐惧未知，然后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逃离。所以你看到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讲到有些人本来遭遇了经济上很困难的时候，所以他就会更加的去压一种赌注，就把自己身家去炒外汇，最后呢结果呢反而没有使自己的整个的经济状况变好，反而负债上百万，走投无路。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的，人总是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因为人其实说白了，人的眼光是很有限的，你不知道后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你觉得我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很好的，想要去解决掉这件事，但是结果呢？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结果往往就会发生到一个你想要去做的那件事反而不但没有成，反而使你陷入了一个更加难的一个境界。是在摩押地，是要逃荒，摩押地可能是有粮食，但是结果呢，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反过来我们再看当时的伯利恒又是什么样呢？到第六节经文就跟我们说，当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的时候，拿俄米就说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第一节第六节很快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从第一节国中遭遇饥荒，到第六节其实看到神在伯利恒已经赐下粮食给他的百姓。他们假设他们没有逃，你说他会不会因为饥荒死在那里呢？我相信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因为一会儿我们再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后来回到伯亚地的时候，看到那面有人在种植，如果十年都在饥荒，那面的人早就死干净了， 就不会有人在种植了，不会有丰收的景象了，所以很快那个饥荒就可能已经很快就过去了。那他们在干嘛？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只是看到啊，现在我们遇到了饥荒，所以我不管其他的人，也不管这些在饥荒中的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同样遭受这个，也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只管我自己，我只想要保全我自己，我只想我好就行了，其他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家好就行了。所以当饥荒，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人总是期待着自己的力量去逃离，但是为什么不成功？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根本不知道你的方法 的结果是不是那样，另外一 方面就是因为根本就是人内心的黑暗只能使人陷入更加的黑暗。你周围的环境很黑暗，你周围的事情很困难，但是人内心的黑暗的时候，你的环境只会不会变好，只会更加的黑暗。当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死了以后，他就跟他的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在当时那个时代，家里没有了男性，没有劳动力以后，其实的确是很难活的，所以他就跟他的两个儿妇说，你们就回娘家去吧，因为我没办法养你们，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可能也无法活。那这个两个儿妇就说了一句话，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知道拿俄米已经决定要回去了，所以我们愿意跟着你一起回去，去面对所有的这些的困难。但是对于拿俄米这一刻听到的是什么？对于拿俄米这一刻，他听到的是这些人，这两个儿妇还想跟着他是为了能生存。为什么在后头的他对这个两个儿妇的对话你会发现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他就觉得你们跟着我是希望家里再有一个男性支撑这个家，你们想要我再生一个儿子出来，而且我生出他，我即使生出一个儿子，等长大了也不一定娶你们。因为在当时我们必须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人的伦理道德来批判以前的人，因为以前弟娶兄嫂是正常的，因为他要帮哥哥延续后代，因为这个存在的几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地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是他哥哥的地，这个嫂子没有儿子的话没法继承下去，这个地就很麻烦，所以地娶兄嫂其实是在当时是很正常。所以拿俄米就说，那我再生一个就等于生了第三个，就是弟弟了，然后就算他长大了也不一定娶你们两个，你们也等不到他长大，长大了也不一定娶你们，那怎么办？他想的是什么？你们还想依靠我？所以他最后结尾就说了一句，就是我们经常会误解这句话，他就说这句话就讲到说，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好像这句话听上去是，哎呀，我看到你们这个境况我很愁苦，其实原文不是这意思的，原文是你看你们很苦，我比你们更苦。原文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比你们还要苦。他就说意思就是你们苦，我比你苦得多。其实你那一刻看到的其实是拿俄米根本所有的心眼光都盯在自己的苦难中，你们不要跟我讲你的苦，你们是苦，但我比你们还苦，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的办法吧，我面对的更大的困难，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突然在这一刻你看到他的整个转向，变到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是神不好。因为人内心的自私，看到自己只顾自己，没有得到神所赐福的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转到是因为神在攻击我，不是我不好，不是我的问题，因为神在攻击我。你看到这是第十三节，十三节讲到这一刻的时候，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同样这句话再出现，他说所有乡亲看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不是拿俄米吗？你回来了。拿俄米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你看到再一次提到，这是第二次提到全能者使我受大苦。 我的苦难是神给我的，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做了我该做的事，但神对我不好，不是我的问题。你看到 下一句的埋怨就更厉害了，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第三次讲到全能者使我受苦，甚至他觉得他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走的。你想想他当时逃荒能是满满的出去吗？这一刻他想到的都是，我现在的苦难是神给我的，我当时没有那么苦，我满满的出去使我空空的回来。当然他满满可能是指着他们家还有男丁，现在已经一个男丁都没了。所以你看到人内心的黑暗的点是在于，人一方面只会看到自己的苦难，根本看不到别人的，然后甚至觉得自己是遭遇最难的，你们都不懂我的苦，我的苦是最大的，你们的苦算什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开始觉得这个苦不从苦难中去反思自己，而是从苦难中看到的是神对我不好，根本就是神有问题，神在攻击我。所以你想想他这一刻他陷入的是无限的一个黑暗。即使他回到伯利恒有粮食的地方，他你看他，我已经不叫拿俄米，我叫马拉，我叫苦，他已经看不到光明，任何光明在他眼中已经没有了，他只有黑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不去想自己的问题，而是想神在攻击我，都是神不对。你知道 有一次有一个小弟兄过来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奇怪。他说你说神是全能的吗？我说是啊，为什么不是呢？他说那天呢我开车呢闯了红灯，为什么会收到罚单呢？他觉得这个神能不能使这个罚单，使这个相机照不到我，使我收不到罚单。我说能，但神不要这么做。当他收到罚单那一刻，他觉得这是神不好，而不是想到我是不是做错了事。包括你看到拿俄米他们一家也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神是不好的。但神真的是这样吗？神真的是这么不好吗？我们再从头看的时候，其实神根本就是以永恒的恩典在照耀着他们。其实神没有离开他们，一直给他们恩典。你看到经文里讲到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年，你想想他在那里为什么会住十年？他们在那里住十年，在这十年之内肯定伯利恒已经好了好多次了，他们为什么没有想过回去？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那里了。如果神爱他，用一个他想要的爱，就是我想要孩子就有孩子，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神就给他，给你很多的后裔，给你很多的孩子，那会怎么样？永远住在那里了，永远都不想再回那个伯利恒了。我就摩押地很好啊，你看我做生意发财，我有孩子，我有地，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干嘛要回那个地方去？在这十年之间他都没有想过要回去，直到他没有了丈夫没有儿子的时候才想到要归回，从摩押地归回，才想到哎，伯利恒那面怎么样，才发现神根本已经赐粮食在那个地方，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去过。你知道如果他只是简简单单的逃荒，逃完荒就等着哎呀神的应许之地好转我就回去，如果是这种归心似箭会发生什么现象？就不会等十年了。我相信疫情三年后突然间中国政府说啊可以回来了，你看看那些机票网站嘣就当掉了。为什么？那叫归心似箭。那他这个是什么？他根本就想要在那面，根本就想长期的驻扎在那里了，长期的生活在那里。神如果按照他想要的好给他的话，他们家就完蛋了。他就习惯那里，他们甚至去拜摩押人的神。所以这是神给他的恩典，就是因为他丈夫和儿子的死才能使他想要去归回。 不然的话他永远不会想要去归回。当然怎么去看死亡，这是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去看死亡神学。最起码可能我们华人会觉得，哎，这个死太残忍了，你觉得这是恩典，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死亡也是一种恩典来的。那最起码对拿俄米来说这是恩典，开始他想到去归回。然后接着往后看，你看他的这个儿父也是，其实是对他的恩典。他说当那个他的其中一个儿父走了以后，拿俄米就对这个路德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就是你赶紧回去吧，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一个人反正就这样了，我就回伯利恒了，你不要再我也帮不到你，我也不可能去再生儿子来去养活我们一家。这时候路德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一句话，就觉得路德的一个翻转，他就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突然间他的一个反转，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很多时候对不起我这么说啊，就很多讲道都说啊，是因为拿俄米做了很好的一个婆婆，讲路德记都在讲婆媳关系啊，对不起，那路德记完全没在讲婆媳关系啊，也没有婆婆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使路德认识了神，因为你看到婆婆做的见证是你赶紧去拜你的所拜的神那里去吧。所以拿俄米没有做好的见证，但是路德的翻转是怎么翻转？他为什么突然间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相信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在他身上，使他意识看得到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那可能有人就有疑问，不可能啊，没有人做一个好的榜样，是不是这个人就不能相信？谁说的？举一个例子，拉合。当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去探看看那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到拉合的家，他们是不是说拉合到那儿了，他们先跟拉合，哎，拉合我们坐下来给你讲一下我们的神是谁啊。没有，对吗？马上把他们两个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这两个人很奇怪，才问了说，哎，你为什么要救我们两个？没有人跟拉合去传的，拉合反过来说，耶和华带你们过红海，过旷野，过约旦河的事我们听到了，心都消化了。谁消化他们的心？不是那个讲的人，是神在他心中所做的工。所以他的翻转不需要有人的，不要觉得人很伟大，靠着我们才能，我们能传福音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机会能与神同工，不要觉得没我不行。所以你看到一样，神路德的翻转其实是神的工作，但神为什么要在这一刻使路德翻转？其实是给拿俄米的恩典，是给拿俄米极大的恩典。你想想，他要从摩押地归回到伯利恒，那个时候没有高铁也没有飞机，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不是驴也不是马，是脚，要一直走回去，十一路走回去，两条腿走回去。那一路上你知道要遭遇什么事情？可能有自然灾害，就天灾，可能有疾病，甚至有强盗，任何一个事情对一个年迈的老人，你想想他从摩押地要走回到伯利恒，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所以神特别的翻转了路德，来帮助拿俄米能够陪伴他走回去。如果没有路德的陪伴，真的拿俄米死哪儿都不知道。所以是路德要陪伴着他，所以路德说那句话，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我就葬在哪里，是这一路上有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些的事情，所以他陪伴着他走回去，这是神给拿俄米的一个恩典。我们再往下看，当他们归到回去的时候，拿俄米和他儿父路德从马地回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句话大家看过以后就觉得，哎呀，过去了，就开始看下一章了，第二章了。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哪那么好，正巧啊？你没有时刻表，没有 timetable，OK？ 你不知道我几点上车，几点到那面，几点飞机，几点那面降落，不知道他一路走回去要走多久，根本人不能决定的。而且割大麦，如果有常识知道，割大麦根本 不是割一个月，也不是割几个月，对吗？割大麦只是几天的时间，过了以后这个大麦就割不了了，可能一下雨就全都完了。就是那两三天的时间，他们正好在那个两三天能到，谁能控制这个时间？只有神。这个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他们回去晚了，虽然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边边角角的不割，留给那个孤儿寡妇，但他们回去晚了，别人拿走了，他们还有什么？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能够正好走到那的。在路上如果你生个病，你休息几天，你可能就走不回去了，你路上泥泞下雨，你就走不回去了。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其实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大的恩典，让他们回去的时候正好在那个时候。不单如此，你看到神的恩典一直伴拿俄米回去以后，其实一直还在这个黑暗当中，但是神一直陪伴着他，一直给他不断的有恩典。特别是到了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当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看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儿子，就是他们一直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没有在摩押地得到，而是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神使他们得了一个儿子。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他们生出一个儿子的时候，邻舍的妇人说什么？拿俄米得孩子了，不是波阿斯得孩子了，不是路德得孩子，是拿俄米得孩子。你知道这句话对拿俄米是多大的安慰？一直以来他们就是要得孩子，保存后裔，能够一直保存下来，苦苦挣扎了很久，到最后你看到他觉得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最后所有人说了一句话，拿俄米得孩子了。我相信拿俄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热泪盈眶，这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件事。神在永恒当中其实一直有这个恩典。不但你看他们这个孩子后来 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成为大犹太人犹太君王中最伟大君王大卫的祖父。你到了新约，路德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生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成为耶稣家谱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从他们这一代来的。人是看不到永恒的，人只会看到自己眼前的黑暗的。人如果只从自己眼前的黑暗去想事情的话，人一定是想的第一个就是我要逃离这黑暗，我想办法离开，我根本不顾别的人。人自私的内心只会想要自己好，只会低头看着自己遭受的苦难，根本看不到别人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到神在你旁边放下了许许多多的恩典伴随着你，完全看不到的。只有当人抬起头来去观察神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知道神根本就是以永恒的恩典在黑暗当中，那才是我们的光。我们不是逃开这个黑暗，而是我们在黑，即使在黑暗当中，我们有光伴随着我们。我们不是一味的要解决掉我们现在的处境，那个处境可能根本解决不掉，而是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跟着一群的人去面对，周围的人一群的面对。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逃开这个黑暗的，如果只是逃离黑暗，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上。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耶稣基督圣子高高在上的神，他本应该享受一切的赞美荣耀，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进到这个黑暗当中？ 然后这个黑暗还不接受他，为什么他要来？他完全如果只是逃离的话，那耶稣就应该在天上永永远远逃离，根本不需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敬拜他啊，好了，我们周日来到教会敬拜他，神就得力量。不是的，神根本不需要。如果人不敬拜他，神可以兴起石头来敬拜他。那到底我们来教会崇拜是为了什么？不是我们给神面子，好了，我今天来了，天气很寒冷，这么寒冷的天我还来教会，神你应该赐福我。然后居然这么冷的天我还没迟到。不是的，是我们需要神。所以耶稣道成肉身进到这个黑暗当中，是为了陪伴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即使我们在黑暗当中不是孤独的去面对，而是我们的神来用他的死来陪伴着我们，来承受着这一切。所以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他的陪伴，他进入黑暗当中为我们的死，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拯救。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依然会在黑暗当中的。甚至作为基督徒，我们只会进入一个比世人更加黑暗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的新闻，去年橄榄球主席因为他的教会反对同性恋，所以只做了一天就不得不辞职。然后今年史上首次总理参以总理埃伯年以总理的身份去参加同性恋大游行。这个时代基督徒会成为弱势群体的，不是同 LGBT 他们是弱势，他们现在已经很强势了，只有我们是弱势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只会不会，你不要期待成为基督徒你会你会更好。在这个时代你成为基督徒，其实你要面对的是逼迫，是不公，你在职场上可能会被人嘲笑。我们怎么办？我们是逃开吗？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吗？还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当中，我们不仅仅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是所有人，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我不要觉得我们自己的苦难是最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苦难当中。其实神也在我们身边不断的有恩典，可能他的恩典就在你身边，只是你没有抬起头去看，只是低头盯在自己的苦难当中。当你抬起头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看到神已经在我们身边放下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来透过他们来赐恩典给我们。同时可能我们也是那个赐恩典给别人的，是神透过我们赐给别人恩典的。神盼望的是我们这一群的子民共同的来面对着这个黑暗。当我们真的实在受不了，当我们遭受的更加的黑暗的时候，抬起头仰望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而死，他不是抵挡我们的。我们即使在黑暗当中，不是他不拯救我们的，他都把他的独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呢？他把上好的已经给了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不是独自去面对，在黑暗当中我们不是被抛弃的人，在黑暗当中我们有一群的群体，同时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黑暗，甚至我们可以因着主的恩典，在这黑暗当中，我们与神一同的，在这黑暗当中成为这个黑暗的光明。因为只有我们的主才是这黑暗的永恒之光。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抵挡你的时候，还面对很多不公的时候，还在咒骂你的时候，你都愿意为我们来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愿意来陪伴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可能我们也面对着生活上的各种的困境，但是我们知道神，你还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一个不断赐恩典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的不要定睛在自己的苦难当中，而是抬起头看到神，看到神你给我们的一群的子民，让我们共同联合起来，来面对这个黑暗，成为这个黑暗的永恒之光。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